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今天这个钟旭呢还是有公务在身哈，没有办法来做我们的节目。照例呢，我们还是请于浩来代班。于浩你好，在线上吗？
在现场，高大哥好，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好。
好，那今天呢，我们来这样聊一个话题哈，因为现在呢，这个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由于中美之间这个科技冷战的这个逐渐越来越升温啊。所以呢，现在中国方面呢就被美国禁止这个，比如说是芯片的制造啊，或者说是芯片的进口哈。那么现在很多的芯片厂呢，除了在中国大陆设有原来设有厂以外呢，他们现在就开始设法在其他的地方呢来寻找生产基地啊。那么最近的一个趋势呢，就是在东南亚有几个国家呢有点脱颖而出了，也就是说芯片生产的这个供应链呢逐渐的要往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来转移了哈。在这个东南亚的国家里边呢，有几个国家是脱颖而出的哈，一个是在这个马来西亚，一个呢是越南啊，另外一个呢，其实在南亚呢，这个印度也是想要争取。那么所有的这一切呢，实际上都已经在悄悄的发生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根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呢，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为什么现在在东南亚的这个这些国家当中，马来西亚成了他们的首选。
世界局势变化确实很快啊，我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看到。这个很多战争片啊，关于越南战争和美国之间的争斗啊，现在越南变成了跟美国非常相对来说非常友好的国家，而且贸易往来在这个21世纪以后啊逐渐的展开。那么现在呢，像晶片这样比较高新的科技啊，和中国大陆相比呢，美国更愿意放到其他的一些地方。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现在晶片出产的最大的地方应该就是台湾，但是显然因为这个台海的关系啊，还有美国对于这个台海的担忧啊，所以他们并不愿意把所有的这个或者说大部分的这个晶片生产仍然留在台湾。他们也希望这个多样化，一旦出现了战争或者其他的问题呢，那么他们还有其他的办法，或者说不会像当年这个疫情期间啊，那个晶片短缺造成这个汽车价格飞涨。那么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呢，其实根据《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呢，我们看到它确实有很多这个优势。其中第一个优势啊，就是关系，马来西亚这个美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呢，在这个意识形态上他们是一致的。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心理上信得过。马来西亚是1957年才独立的，然后呢，他马上就加入了英联邦国家，他也是英联邦国家里边人数比较多的一个，应该可能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其次呢，就是现在他的政府啊。不管他以前政府怎么样，现在他的政府呢是比较支持和美国合作的，或者说进入到这种世界的高科技领域里边的。首先，他有制造了这个，或者说建造了很多这种工业园区。第二呢，就是他有这个贸易园区。那这个自由贸易区啊，就肯定是跟税啊，跟这个迎接投资啊是有相关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应该说劳动力相对来说比较廉价。我没有跟马来西亚和这个中国大陆具体的比较一下啊，但是肯定是比台湾地区是要便宜很多的。另外一个，虽然它看起来人力只有3300万，但其实它人力还是比较充足的，源于它的国家教育啊，某些地方还是非常值得可取的。一个是有充足的这个年轻人，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英语教育，英联邦国家吧。他们的英语教育是相对比较好的。那再多说一点呢，就是地理位置也有一定的优越性，离台湾其实也并不是很远，它有在海上，然后还有很多港口。最后一个就是，其实在很多产业选择上面啊，我们都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投资者呀，他们最关心的其实是配套设备。什么叫配套设备啊？就是他有人了，有地方了，有政策了，有资金了，但是你是不是说能够完全配套起来？就很多年前， 这个苹果手机说要离开富士康，要离开中国大陆的时候，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需要花这么时间，原因在于，他不是说这些人在那里，机器在那里就完了，比如说，修这些机器的零配件，然后生产，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苹果手机里边这个小螺丝钉非常非常小，那么生产这种小螺丝钉在边上它可能就有这种厂商，你如果挪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那不是说这个晶片生产就完了，那你晶片所用的机器啊、维护啊、维修啊、更新呢、啊，所有这些东西呢都需要一个配套产业。现在来说啊，就是它的配套产业，不能说是非常好，但是呢已初具规模。最后就是稍微说一下这个马来西亚，我还是有很多朋友从马来西亚来的啊，大部分他们都是讲华语。马来西亚并不是都是华人，马来西亚最多的人70%还是这个马来人，但是华人人口也挺高的，占22.7%。所以整个这个地区啊，你说跟台湾相比较的话，是跟中国大陆相比较的话，它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对，它是可以这个，就是等于是无缝转移啊。基本上从语言、从文化、从这个生产的历史上来看呢，它是一个相当好的备选的这么一个国家。这马来西亚政府呢，显然它还是就是比较有长远的规划哈，因为在1970年，你看它1950年代的时候，刚独立嘛，但独立以后呢，它就非常敏锐的感觉到这个时代在变化啊，那个工业化、电气化的这个脚步呢，在加快。于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他们就推行了一系列的这个政府的政策啊，扶植的政策，就开始呢，看看能不能够加入到这个整个世界上的一个叫做科技的浪潮当中啊，随着这个科技浪潮啊，被浪潮所带着往前走。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建立了工业园区，然后吸引了一些国际知名的一些大的厂商到他们那儿去建厂，生产电子设备啊、电器的设备啊等等。所以实际上在这个领域当中呢，他们并不是很陌生啊。刚才说的什么自由贸易区啊、免税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业园区啊，也都在那儿就兴建起来了。同时它在基础设施的方面呢，也进行了这个改造啊，比如说路啊、什么海路啊、公路啊、这个空运啊等等，也都改造起来了。它就建立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生态环境啊，这个是就是一些大型的芯片的制造厂商呢，他们所看重的哈。你比如说奥地利有一家大型的这个生产厂商叫做 ATNS 啊，这家公司呢，它实际上在进入到决定在马来西亚投资70亿美元之前，他在这个整个的东南亚地区和世界各地啊，考察了30来个国家吧。最后呢，他们还是选中了这个马来西亚啊，因为其实我们都不知道马来西亚的这个实际上它是生产那个芯片啊，它已经有相当雄厚的基础了，它是全球第6大芯片的出口国，美国的芯片使用大概有20%，我看啊，大概是23%左右。西方的芯片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生产的。这以前我们都还不知道，老是说这个是这个台湾生产的最多，然后就是南韩，然后就是美国啊，结果没有想到，其实马来西亚也相当的厉害啊，在这方面它是有这个基础的。现在是这样子，第一呢是疫情期间呢。就是造成了人们就发现说全球的供应链啊，集中在几个少数几个国家里边，这个缺点马上就暴露出来了啊，这个供应链比较脆弱。就是刚才于浩说的，你看汽车的晶片不够用的时候，当时造成全球的汽车荒啊，连二手车也涨价什么的。这是第一，人们意识到这个要多元化啊，多元化的产地、多元化的生产，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供应链啊，它比较有韧性。再加上呢，随着中美两个大国这个科技战的爆发啊，这个趋势就加速了啊，就大家就开始加速，所以美国也好，西方的国家也好，甚至包括中国啊，也都开始在寻找除了中国以外的一些生产场地，来看看能不能够实现多元化。那中国的理由也比较简单啊，它就是说现在中国在中国产的一些商品啊，电子产品也好，芯片也好，可能在其他国家会在进口的时候可能会受到影响，会受到这个限制。于是他在第三国去生产的话呢， 就可以绕开这个限制啊，至少是可以避开美国的科技方面的这个制裁。所以这个呢是属于中国加一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吧。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在目前的这个生产的环节当中呢，人们是注意到这个问题的。
当然我们说了很多马来西亚的优势啊，但是马来西亚也有一些它自己本身的劣势，而且这个我们在说优势的时候啊，并不表示它这个提及的优势就是100%的是最好的，全世界最好的，它有自己的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啊，它是还是有很多年轻人，然后呢这个专业程度受教育程度呢也都比较好，而且呢英语是他们在国家是通用的，但是它的人才也有另外一个小的问题，就是它的高精尖的这个专业人才，或者咱们说高素质人才啊，比较短缺。虽然他们在语言上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在企业管理上啊，在专业的发展上啊，可能就跟其他地方比啊，跟南韩啊，跟台湾呢，跟中国大陆比啊，就可能没有那么样的好。包括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政策，就是无论是中国大陆也好，还是这个南韩也好，你当引进了海外的投资和海外的生产以后啊，你很自然的就会把本国人的这个管理水平啊、教育水平啊、科技水平提高一点，那你雇佣的人里面嘛，还是有很多是要当地的人。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国家政策方面啊，这一点中国大陆可能比较明显一点，但是其他国家也都是一样。你看比如说有些国家引进了一个波音的什么生产线，对吧，这里边呢或者是买了波音的东西的话，它很多东西是需要在本地生产的，所以这样的话呢能够帮助马来西亚最起码把人才和管理这方面呢提高起来。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的节目啊。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是《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哈，是说为什么现在这个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现在成为各国建立这个芯片生产基地的这个生产芯片厂的这样的首选的地方哈。它其实刚才说过了，是有一些就是先发优势的，因为它从70年代开始呢，就比较注重这个电子啊、电力啊这些设备的生产啊，进入到那个这个行列当中去了。不过以前呢，马来西亚的这个大部分呢，它是处于那个芯片生产这个供应链里边的这个低端啊，它在就是尽管它也生产一些东西，但是属于低端的一些工艺的程序吧，包括封装啊、组装啊、什么测试组件啊等等。那这些活动一般来说，第一，它的附加价值比较低啊；第二呢，就是说这个复杂性、技术的复杂性呢也没有那么高啊。所以呢，就是有一些国家呢，它是可以做这个的，但是做这个离那个设计芯片和生产芯片先进制程的，尤其是那还差得很远哈。所以呢，原来它是处于这个低端的，但是现在呢，他们就逐渐的要进入到比较高端的这个领域当中去。你比如说，现在全球都希望，或者一些大的这个芯片设计厂、生产厂呢，都希望说是把一些小的芯片啊，芯片组，它给它紧密的封装在一起，这样一来的话呢，可以大幅的提高那个计算能力啊。那所以在这个技术复杂性方面呢，也有大幅的提升，同时附加价值也高了一些啊。所以现在大部分在这个马来西亚所设的工厂呢，恐怕有不少是做这方面的工作的。
我看到有咱们的听众朋友说啊，这是 Jack Cole 说，芯片厂可能人数不多，但是它对这个资源的要求比较高，而且呢它可能会产生用大量的水电，然后会产生一些污染。确实是这样哈。这个就是我要说的这个马来西亚的下一个，它不算是特别好的，不算是最高的优势里边，它有一些问题。就是马来西亚的资源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从人呐、矿产呐、包括它的这个整个的交通啊、还都港口啊，这都还是可以的。但是一些纯方面的，就是工业资源的供水啊、供电呀、交通啊，现在的考察情况来看呢，还当然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 5G 网络要稍微更好一点，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些生产厂商啊，可能才是一个更加友好的环境。那么现在马来西亚的国内情况是怎么样呢？他们的最高统帅应该叫苏丹吧？
嗯，
苏丹的名字叫做阿卜杜拉马哈马德沙。 然后呢，他们现在这个总理啊，叫安瓦尔·伊布拉欣，光从这个名字啊，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应该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哈，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对，其实马来西亚是一个相当大的伊斯兰国家。那么他现在的这个总理呢，曾经在前一段时间啊，蹲过监狱，所以这个政府的稳定性啊，也是很多企业考虑的一个方向。现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政府组成了叫做希望联盟，它是由三个小党，马来西亚有40多个政党好像是啊，它是现在由三个政党，人民公正党、人民行动党和国家诚信党，再加上国民阵线，这个是以前老的统治过马来西亚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然后再加上呢东马的一些党派，其中包括还有什么华人工会在里边，是联合组成了这么一个政府。为什么我们说，而且这个是马来西亚好像第一次是联合组织政府过半的这么一个事情发生。为什么我们对他的政府这么关心呢？就是其实每个这个企业啊，特别是美国企业，美国企业甚至有反海外贿赂法案，就是说你如果厂商设在海外的话，你都不能够去贿赂当地的人，因为这样的话美国政府会认为这样就是不公平竞争，甚至会惩罚你。那马来西亚出过几次非常大的这个政治丑闻，或者说经济丑闻吧，主要是在2009年到2018年那一段时间，是他们的第六位首相叫好像叫纳吉，他在位的时候呢，就出现过两件大的事情，一个呢就是他有一个他组建了一个什么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最后发现呢这个公司大概有26亿令吉 ringgit， 就是马来西亚的货币啊。被转移到了纳吉的账户里边，26亿相当于差不多5.5亿美元吧。这个不说在美国，在全世界大概都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数字。另外一个呢，就是2018年还是纳吉统治时代，但那时候他可能已经快下台了。他们的海军部也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弊案，就是在购买这个军舰的时候啊，当时的国防部长。叫做阿莫扎西，他就是一面倒的听信了这个商务的这个游说，然后呢就是改变了很多购买的计划，然后他们的这个海军司令啊叫做阿莫南利，最后发现啊在这个弊案里边涉及到的金额是将近二点一亿令吉，当然比那个前面要少了，差不多也相当于4000多万美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厂商去马来西亚去设厂，那么可能难以避免的要碰到，就是可能个别的官员有贪腐的现象，这对厂商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对，但是呢，现在就是说总体的讲起来呢，这个贪腐的问题啊，你看在印尼也好，在这个印度也好，在越南也好，都发生啊，都有过这个尤其是东南亚国家里边，这个好像避免不了，所以呢他主要看的还是这个政府的稳定性。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两点呢，外国的投资厂商他是重视的哈。第一就是政府的这个立场，就是支持高科技发展的这个立场，它若干年来在过去这几十年来没有变过啊，不管是贪腐的政府也好，是新上来的政府也好，它基本上都这个政策没变啊。第二呢，就是实际上在2020年之后，这个新冠疫情之后呢，马来西亚是少数几个国家坚持保持工厂开放的，没有像美国、中国这样的大面积的完全的封闭啊，所以完全的关闭了工厂啊什么的，生怕蔓延开来这个传染病。但是在马来西亚呢，它是保持开放的啊，所以这两点呢，好像赢得了不少企业界的这个认同吧。于是你看从去年开始，去年马来西亚吸收了外国的投资呢，大概400亿左右，这个是和2019年相比的话，已经增加了差不多一倍了，外国投资增加一倍了。对马来西亚这么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这样一个国家，400亿美元的投资，说实话，尤其投资在主要的这个芯片产业里边呢，这是对他们的国家来说是提升蛮大的哈，对他们的这个经济来说也是有巨大的这个作用的，而且大部分的投资都是在过去的2年之内发生的。